在同学眼里，你是异类，因为他们不懂你的执着。在同事眼里，你很高傲，因为他们不懂你的追求。在生活眼里，你很沉默，因为他们不懂你的力量。但这些不懂又能怎样？不管是在清晨宁静的校园，还是在人潮涌动的地铁，戴上耳机，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
Two women and their dogs have been rescued after being lost at sea for 5 months.
A serious flaw in the design of Intel's chips will require
U.S. cities seeking to bid for Amazon's 7 computers.
Delicate software.
瞎说英文晨读，英语学新闻，睁眼看世界。
Hello, everybody. This is Jeff. Welcome to 瞎说新闻晨读。
Hello everyone, this is Wanderer.
今天的新闻呢，我跟 Wanderer 两个人给大家来进行讲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话题其实跟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旅游国家有关。
就是 Italy。
Italy, 啊，我之前去过一次，然后特别的还想再去。意大利确实它的，你从它的文化上来说，从自然风光上来说，确实可圈可点的地方特别多。
对。
它的世界文化遗产现在也是在，基本在全世界第一。或者第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关于这个意大利，除了那些特别知名的地方之外，它还有一些可待挖掘的小城，
对，一些小众的旅游景点
啊，而且这些小众的旅游景点呢，能帮当地解决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则新闻。
All right, here we go. 啊，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新闻，然后我们来进行逐句的讲解。All right.Rome, Florence, Venice, Milan, a tourist checklist of Italy rarely lacks its main art cities. Yet, as many of these destinations struggle to cope with an enormous influx of visitors, an opportunity is opening up for the country's smaller, but no less charming, towns. Over the past year, the number of nights spent by visitors in villages across the Bel Paese has grown by a staggering 24 million.It shows that with the right hotels and restaurants and attended to cultural offering, a small town's economy can revive itself. All right, that was it?
Yeah, that was it.、
Mm-hmm.
So let's get down to the
breakdown.
Break、
okay.
it down to the sentences.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首先开篇先给大家列了四个城市。大家一看这四个城市基本都能知道是哪几个啊。罗马。
Rome.
Yeah. 佛罗伦萨。
Florence,
威尼斯
，Venus，
还有米兰
，Milan，
这四个城市基本上是想去意大利的旅友们必须要点到的几个大的地方，
对，
是吧？
对, 对，
你看它后面一个冒号，其实也点出了这四个城市为什么要交代他们，叫 A Tourist's Checklist of Italy。那这个 checklist 是什么意思呢？
Checklist, 其实这是一个合成词、啊、它是由 check 和 list。check 就相当于是打勾的意思嘛、list 是一个列表。所以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有那种什么每天时间计划表、然后完成以后打个勾，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checklist。那在我们这句话当中呢，这个相当于就是去意大利的这些旅游的人们可能会去的这些地方，分别就是像比如说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或者是米兰这样的地方，去了一个打一个勾 checklist。
对。这个 check 我讲到那个之前看老友记的时候 ,Monica 有一个桥段是吧，然后他要出门的时候，他因为强迫症嘛，对 ,check, 然后 this check, that check, 然后最后就是 check, check, 就是 check 这件事本身也是要他要 check 一下的事情。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词相信我们这么一讲大家都能记住啊 ,checklist。那这样的一个去意大利一定会打勾的一个列表里面肯定会少不了这几个城市。你看他是怎么讲的，叫 rarely lacks its main art cities。其实 its main art cities 这些主要的有艺术氛围的城市、就是上面提到的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这四个。那注意这当中有一个副词叫 rarely、就相当于是表示很少，
它是一个否定的一个用法。
对， rarely lacks its main art cities 就是很少不会囊括这四个城市、所以一个 rarely 把这整个这一句话的一个关键的信息点出来了，这四个城市是最关键的，但是怎么怎么样，转折的部分第二句就来了。
对，所以在这里转折是怎么说的，我们看一下。 Yet as many of these destinations struggle to cope with an enormous influx of visitors, an opportunity is opening up for the country's smaller but no less charming towns.
哇，
这句话挺长的，我们看一下啊。它首先第一个用了一个副词来做了一个转折，说到的是什么呢？ As many of these destinations struggle to cope with an enormous influx of visitors.
整个这个部分都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状语。
对，
嗯，
我们先看这个分句啊，这个 many of these destinations, 大部分的这些我们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哈，
嗯，
都它的动词的谓语是说 struggle to cope with, 苦苦挣扎于怎么样。
对， struggle to do something。比如说你要是去国外，很多朋友去国外留学的话，可能头几个月都会发觉自己就是要融入当地的环境当中，文化当中是很难的。这种很难的状态你就可以用 struggle to do something 来形容。Find it struggling to fit in, 就是融入当地的文化，你就可以用 struggle to 来表示。
Or struggle to like the local food.
嗯哼，对。中国味，然后发现
中国味，
对对对，发现适应当地的美食有点难啊。所以这个 struggle 表示你做什么事情非常纠结，非常挣扎，很困难，你都可以用 struggle to。
嗯哼。
然后后面的 cope with， 像刚才 Wonder 讲的，就是其实表示应对的意思，应对这些非常大量的游客，感觉到有点不堪重负。
Cope with， 我们也可以用 deal with 来替代。
嗯，对
，I can't cope with it。
嗯，
等于 I can't deal with it。
对，我再受不了了，我没法再去应对这样的情况。
对，
嗯，后面的 an enormous influx of visitors， 注意这个里面的一个表达叫 an influx of something。那 influx 表示流入，这个词如果我们把它拆解一下，其实会更容易理解这个意思。那 in 就是进来啊 ，flux 就是流的意思。大量的游客的流入 ，an influx of visitors or travelers，
或者是像之前欧洲的一些难民危机，
嗯，
我们也可以说大量的难
民
流入 ，an influx of refugees。
Yep， 如果说这个量真的特别特别的大，你看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修饰呢
？Enormous，enormous。
Enormous.
Oh my god。
Enormous， 它的一个意思给人的感觉呢，其实是它用来形容数量特别对啊，大量的。你比如说 ，an enormous amount of money， 巨款，也表示这个钱的钱数特别的大，或者在这儿说人数特别多的时候，也可以说 an enormous influx of visitors。所以 enormous 用来形容量大的时候，特别好用。
嗯，量大、体积大、块头大。
嗯哼
，This building is enormous。
非常大的一个大楼是吧？
对，
嗯。
所以这个词如果说大家想要来形容什么事情超出了你它的体积或它的什么。它的整个重量超出了你的想象，你就可以用 enormous。
嗯，整个这一个关于这个状语的这个部分，尤其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呢？注意前面的 yet as， yet 后面的那个 as， 你看到 as 你就应该能反映出来啊，这个部分不是句子的主要部分，
对，
它是作为一个状语来存在的，相当于这个 as 就相当于一种伴随的一种状态啊，当什么什么的时候啊，后面的部分才是重要的。
对，
我们看这句话的主句啊 ，An opportunity is opening up for the country's smaller but no less charming towns。你看我读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个起伏？
嗯，
因为在破折号的那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插入语，而且这个插入语表示了一种意思上的转折啊，所以说呢，在这儿稍微用了一点朗读的技巧，让这个意思更加的鲜明。那这句话的主语是 an opportunity， 一个机会，然后呢，后面用的这个谓语是。
Opening up.
Yep, opening up for somebody. 这个机会对谁谁谁敞开了。
嗯哼。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主语是说的是机会，
嗯，
然后它的谓语说的是 is opening up， 相当于是机会它自己来打开，机会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感觉哈，机会就在你面前呈现了。
对。
那么除了 opening up， 我也可以说 showing up， an opportunity is showing up。
嗯哼。
好，我们再看后面 for the country is smaller， 刚才 Jeff 有跟大家说到，后面跟的一个破折号之间是一个插入语，相当于是额外的一个补充去说。说明这些更小一点的城镇他们怎么样呢 ？But no less charming, no less， 我觉得这里用的特别好。
嗯，
这个词其实我们日常在英语写作也好，口语表达也好，用的不多。
对，用的不多。其实在这儿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 并不比什么什么少，这样的意思。你有更好的翻译吗？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相当于是 equally or perhaps even greater，就是不见得不怎么怎么样，
就至少是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对对对，这个翻译特别好，这个翻译特别好。
对，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讲说这些城市、这些城镇 towns 虽然 smaller， 虽然面积上小一点，但是它的这种魅力上面却是丝毫不减的，不逊色于其他的大的这些 art cities， 是吧？刚才提示大家这两个破折号，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破折号去拆掉的话，直接说 smaller but no less charming， 其实也行。但是加上这两个破折号呢，一是让你一下子知道后面这个是插入语，
对，
你在阅读上面就会更加的舒服。再有一个，就算你朗读的话，你也会有这种你知道在这儿要有一个起伏啊，有一个停顿，有一个抑扬顿挫在。
对，
所以这个破折号用的也很漂亮。
嗯哼，
好，那么接下来部分其实就告诉你为什么这么讲，这些小城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Over the past year, the number of nights spent by visitors in villages across the Bel Paese has grown by a staggering 24 million. 这句话的一个主语其实是 the number of nights spent by visitors. 那 spent by visitors 其实后面做了一个定语，但它前面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呢？
过夜的这个数量。
数量， the number of nights。然后注意前面呢，它这个时间的状语 over the past year， over the past year 过去的这一年其实就相当于 last year，
last year
啊，但是它跟 last year 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在这里啊，首先它其实是想表达在纵观我们过去这一整年这个周期，所以它希望用 over， 这 over 我们也都知道它是有一个从一个时间点到另外一个时间点这样的一个给人一个时间周期的感觉，
跨度感，
跨度感，对。那么在这里其实他更想表达是这样一种感觉，如果只是用 last year， 那就是去年这样一个点，时间点而已，
对对对。
所以在情感和表达上，我觉得在这里用 over the past year 或者是 over the last year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样的 over the past year 的一个表达其实更精准，信息量更多。
对
啊，除了时间上的跨度我们用 over 之外呢，还有一个地域上的跨度我们在这句话当中也会有。就是后面的visitors in villages across the Bel Paese，这个 across 就表示这种地域上的跨度。
对，
那你看到这儿可能你就不知道这个 Bel Paese 到底是什么，其实它你不知道是对的，因为它不是英语。
肯定是意大利语。
意大利语。其实呢它的意思就相当于 beautiful country， 那就是一个意大利人称呼自己国家的，我的这个美丽的国度啊，我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祖国。所以它用 Bel Paese 来表示啊，所以在这儿就相当于 Bel Paese 就是
beautiful country。
A beautiful country which is
Italy.
Yeah, which is Italy. 我之前在孤独的旅行家其实讲过一个课就关于中国的。其实那篇文章到最后用了一个同义词替换，也是这样的一种用法。他用的是 the Middle Kingdom 来表示中国。然后当时觉得诶，原来老外也知道这个 Middle Kingdom 这个中国的汉字本身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所以在这儿其实也是一个同样的同义替换。那 has grown by a staggering 24 million. 24 million 是2400万。说明这个过夜数的一个数量啊，2400万是非常的惊人的。他用了一个词叫 staggering，
对
啊 ，staggering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另一个版本的 surprising。
这里大家其实可以学习这样的用法。staggering 呢，在英文的写作中经常会出现，就它后面跟一个数字表示惊人般的什么什么多少。比如说像我们句子当中是 staggering 24 million， 你也可以说，比如说你的工资增加了，就 staggering 2 million。That's a lot.
I want that job.
对，所以这个 staggering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新学习到的一个可以跟在数字前面表示巨额。对，我其实挺想补充一下这个 staggering。staggering 呢，除了表示就是它后面跟那个数字去强调这个数字的数量很大哈，另外其实它的这个副词用法用的更多，叫 staggeringly。就相当于像刚才 Jeff 说的 surprisingly， 但 staggeringly 的话，一般我们在这个写作中经常会看到说这个人比如说巨懒， this person he or she is staggeringly lazy， 超级懒。对，就是形容这个超级或者怎么样，
所以表示程度上的令人吃惊的也可以用 staggeringly 这样的一个副词。
staggeringly。
然后就剩下最后一句话了，最后一句话其实是点出了整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对，
It shows that with the right hotels and restaurants and attended to cultural offering, a small town's economy can revive itself. 真正关键的这个部分是 a small town's economy can revive itself.、
Mm-hmm.
小镇的经济
对
又复苏了。
对、嗯，这句话的主语我们看一下啊，就是 it shows that.It shows that 相当于 it 是前面我们说的所有的关于这个意大利的这些小镇、嗯、现在这人数的增加过夜数量的增加表明的是什么呢 With the right hotels and restaurants and attended to cultural offerings 这里有三个并列的就是正确的这些不是正确的应该是好的酒店
好的、嗯、恰到好处的
恰到好处的酒店以及餐厅、
嗯、哼
以及后面我们看一下 attended to culture offerings 这里的 attended to 你会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因为 tend to 我们都知道它的一个比较常用的意思是倾向于、
嗯、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有一个意思相当于 look after
okay,
或者是
take care of、
嗯、照顾谁谁谁
对
所以在这儿我觉得 attended to 你看它用了一个中间用了一个 hyphen 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嗯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成就是 be taken care of
taken care of
嗯，就是照顾好照顾得很好的
有被去处理过照顾过打点过这样的意思、
嗯、
对吧
或者说你可以理解成嗯，很贴心的
嗯，贴心、嗯、
贴心的啊
对对对
cultural offering 其实就是给你的这种文化上的一些东西
对
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在挪威的时候我觉得当地的一些 cultural offering 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当地的游客中心会给你一个很详细的手册、
嗯嗯、
然后这个手册呢不光介绍了当地有哪些旅游资源还从这个当地的这个历史文化它的历史变迁讲起、嗯、其实用非常短的篇幅但是把当地的所有的文化上的亮点都讲得非常的透彻所以我觉得这个 cultural offering 就可以叫 attended to cultural offering、
嗯、相当于是有人专门去安排
对
然后你不是去到那个地方感觉什么都没有、
嗯、
你想要了解当地的文化也没有办法去获取更多的信息、
嗯、
而在这个句子当中我们说到的 attended to cultural offering 就是你去了以后会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所有信息
对我为什么要到这个小城镇去啊我不去罗马不去米兰我到这个小城镇去我总得为点什么吧除了当地的风光之外这个文化上的特色是意大利必不可少的、
嗯、
所以你能把当地的这个特点、嗯、文化上的特点讲出来我觉得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去所以这个 tended to 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嗯、
也给当地的政府指明了方向那最后的一句话 a small town's economy can revive itself 这里面的一个关键词就是 revive 复兴的意思
对、
啊、或者让什么什么东西复兴那这个词有点意思就是因为它的主语除了可以是东西本身 We can say that something revives itself 就是
什么事情复苏了
复苏了我或者把 itself 去掉直接 something revives 也可以比如说、The economy is beginning to revive 经济开始复苏了那、或者我们可以前面的主语我们可以用人、
mm-hmm.
Somebody revives something 就是、
right.
人们把什么什么东西重新复苏了、嗯、比如说当地人决定复兴这样的一个延续了多年的一个传统我们就可以讲说 local people have decided to revive this
tradition
所以 revive、啊、大家记住它的这个主语可以比较多变
对
alright、
okay.
所以整个这篇文章讲完了相信大家也明白它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所在就是这些意大利的小镇呢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旅游资源而且呢能够减轻那些
更大一些的旅游景点的一些
压力
对
吧
对
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意大利其实也面临这些小地方的年轻人口流失的问题都跑到大城市去寻找机会去了、
嗯、
但如果你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好了人们来的游客多了、
嗯、
那当地的青年也可以在当地找到好的工作岗位
对在这篇文章当中有一个小细节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在这个数字上就是2400万的数字、
嗯、
它实际上说的是过夜数量
嗯、哦，对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说过夜数量而不说比如说来的这个人数
嗯，我觉得过夜数其实我的一个比较简单直接的理解就是你游客如果你只在当地短暂的停留
嗯
他未必能表示你把钱花到当地了 就在当地产生消费了。
对，
但是如果你在当地一住下的话，你住一晚上，你首先这旅店的钱你就要先付，
你还得吃吧，
还得吃是吧，你这钱肯定就花在当地了，
对，
所以对当地的 economy 就有好处。所以我在想说，统计这个旅游数据的时候，为什么统计过夜数，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是我的理解。
我同意，因为我记得之前我在英国生活的那段时间，就会有很多其他，就是除了这个伦敦之外的一些小的一些城市或是城镇吧，海边小镇什么的。一般我们去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早上就去，然后下午就走了，顶多在那边可能就吃一顿饭。但是呢，如果说这些小镇它能够提供给这个游客们更多的服务，不管是餐厅也好还是住宿也好，可能我会更有意愿想要在那里住上两三天，就把一个 day trip 一天的一个旅行变成了一个 holiday。
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要有 hotels, restaurants, 还有 tended to cultural offering,你就觉得这地方不错呀，各方面都很好，我多待两天吧。
就是来了以后就不想走的地方。
对对对，钱包就多掏点钱出来吧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觉得可能对对其他的国家也好，城市也好，都是有借鉴的。一个地方要想吸引游客来，不光是有 hotels, 有 restaurants, 还有这个 tended to cultural offering,整个综合的一个 package。
对。
就增加它的魅力了。
对，
好，那么今天这个新闻讲完了，希望也对大家除了学英语之外呢，对这个意大利再次心生向往，是吧？
对，
下次去的话啊，多玩一玩它的这些小的 small towns, 有很多可挖掘的地方。
OK, 所以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晨读。
All right.
OK, see you next time.
All right, thank you guys for listening. Bye.
Bye.